翻到启示录哈，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在新约的222页，新约222页，新约222页，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一章的5节读到7节，第一章第5节读到第7节。我们从第4节哈，第4节开始读到第7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唯有你的话语是永远立定的。主耶稣，愿你祝福，主啊，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能够信靠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得到你赐给我们的永生，主啊，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儿子，主啊，让我们能够这一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能够这一生在你的手中能够蒙福，主啊，我们还要在永恒里边永远跟你在一起，主啊，愿你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听见你的话就是有福的，主啊，信靠你的话更是有福的，主啊，愿你来膏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罗马书讲完了，这个我在祷告哈，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好讲的，但是呢实在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启示录实在太难了。我们有一组在查启示录哈，我读这个启示录读一节一节不懂，读一节一节不懂，我说主啊这怎么讲呢，但是我觉得只好更多的来学习它哈，也请弟兄姐妹更多来学习它。启示录是圣经里边最后一卷书，这卷书是充满了奥秘的一卷书，这卷书是上帝在他话语的启示里边最后的一卷书，他要把所有的圣经来做一个总结，这是预言到上帝的整个最后的计划。所以启示录是一本非常非常艰难、非常的奥秘、充满了上帝的计划和奥秘的一卷书。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恐惧战惊，因为这个写到了未来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你可以有几个题目，一个是你可以给它起名叫做启示录中的呼喊，因为在第7节它有一个呼喊，它说看哪，这是上帝的一个呼喊，它说看哪，上帝要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你可以给启示录起名叫做给这一段起名叫做启示录的呼喊，或者你也可以给这一段起名叫启示录中的中心思想，或者启示录的主题。所以当我们谈到启示录的中心思想，或者启示录这卷书最中心的、最深的、最基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它是在讲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揭示了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我再讲一遍，这一段的经文揭示了整个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这段经文也揭示了整本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如果请你来回答，你觉得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如果抽两件事情，如果最重要的事情，它到底是什么事情？如果让历史学家来投票， 你会想象到历史学家会投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读到一篇文章哈，他说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公元后的1500年的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这主要是因为有四件事情发生了。在公元后1500年的时候，美洲大陆被发现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公元后的1500年左右，商品贸易的范围空前的扩大了。第三件事情，在公元后1500年左右，殖民扩张从那个时候大大的开始了。第四件事情，在公元后1500年，各地的文明开始融合，开始汇合交融在一起。所以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1500年，公元后1500年左右是人类历史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500年的前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世界各大洲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一种状态。因此1500年之后的人类的历史才被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美洲大陆的发现是新航路开辟的其中一个成果，因此美洲发现以后的世界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1500年前后，商品贸易的范围空前的扩大，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1500年的前后，殖民扩张的开始，世界历史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的历史。借着殖民扩张，整个世界的历史成为了一个整体。1500年的前后，各地的文明开始汇合交融，这形成了整个世界历史的里边的真正的内涵。这个是历史学家的定论哈。如果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定为是有四件事情。如果让科学家投票，会投出什么结果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哈，以下是美国生活科学网站评出的改变人类历史的十大最重要的事件。弟兄姐妹们猜一猜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试管婴儿的诞生。第二件事情是莱特兄弟试飞成功。第三件事情是达尔文加拉帕戈斯之旅。第四件事情蒙德尔遗传学。第五件事情是美国独立宣言。第六件事情是糖的发现。第七件事情是黑死病。第八件事情是尼西亚会议。第九件事情是古安哥拉集会。第十件事情是火药的发明。有些中国人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最重要的，还有人说是苏联解体，还有人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次我问我的儿子以诺哈，陈以诺，我跟他说，我说2001年8月15号，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张大眼睛问我说是什么事情，我说你要好好想一想，他说他不知道。我说在2001年8月15号有一个叫陈以诺的人诞生了，还有一个叫抛趁的人成为了一个爸爸。弟兄姐妹们，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哈，揭示了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投票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什么，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什么，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是哪两件事情，如果历史家投票会投出什么结果，如果经济学家投票会投出什么结果，如果 Time Magazine 投票会投出什么结果呢？如果中国人投票会投出什么结果？如果弟兄姐妹你投票会投出什么结果呢？但是圣经里边的启示，在这一段圣经里边，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全能荣耀的神，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永远无限、全然圣洁、智慧的永恒者，他要两次的以人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样式，他要两次的来进入到人类的历史的时空当中。为什么这一位永生至大至荣、全然全能的这一位神，他要进入到人类历史的时空当中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神要进入到人类历史的时空当中，是为了要改变人类的历史。不仅要改变人类的历史，他还要改变人类的命运。他不仅要改变人类的命运，他还要改变人类所有的一切。圣经上启示说，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至大的神，他是一个灵，他是创造者，因此人的肉眼是无法看到这一位非物质的至大至可畏的神。但是圣经在这一段启示说到，这两次上帝要进入到人类历史里边，两次上帝要进入到人类历史里边的这两次的介入，都是要以人的眼睛、人的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形式和状态来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对于我们今天的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神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两次介入，对于我们今天的哈，生活在2001年、2011年、2013年，神在历史当中的，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这两次的介入，一次是过去式，一次是将来式。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第一次的介入哈，神第一次的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以人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方式，是在2000年前。这一位上帝成为了一个人，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诞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棚里，生下来之后用布包着放在马槽中，这是他来到人间的一个记号，这是圣经上说那是记号。圣经在以赛亚书9:6-7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圣经又在以赛亚书7:14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圣经又在弥赛亚书5:2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位神诞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棚里边，放在马槽里边，他成长在拿撒勒，他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医病赶鬼，传扬天国的福音，平静风浪，让死人复活，让长大麻风的洁净，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罪恶和撒旦。兄姐妹，这件事情完全的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人类的一切。所有旧约的预言都在预言上帝第一次要以人的样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件事情带来了神的同在，带来了神的祝福，带来了上帝的救赎，带来了上帝的真理，带来了上帝的恩典，带来了上帝的爱，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兄姐妹，我再讲一遍，上帝第一次来到人间，以一个人的样式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他30岁出来传道，医病赶鬼，传扬天国的福音，平静风浪，让死人复活，让打麻风的洁净， 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罪恶和撒旦。这件事情完全的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人类的一切。所有旧约的预言都预言了上帝第一次要以人的样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件事情为什么改变人类的历史，改变人类的一切，改变人类的命运？因为这件事情带来了上帝的同在，他带来了上帝的救赎，他带来了上帝的祝福，带来了上帝的真理，带来了上帝的恩典，带来了上帝的爱。这件事情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弟兄姐妹，公元是以谁的诞生来分界的？公元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分界的。所以人类的历史是以上帝以肉身的形式第一次来到人间来分隔开的。所有旧约的预言都在预言这件事情，都在指向这件事情，都在盼望这件事情，上帝要来到人间。永生全能的神，至大的神，至荣耀的神，他要来到人间，他要穿上人的血肉，他要行走在人间，他要在人间，这位上帝他要在人间说话。他要在人间讲述天国的奥秘。主耶稣说，当主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位神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位神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位神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位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位神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使思虑，能用思虑使自己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那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花，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火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位神在地上的时候，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不会废去。弟兄姐妹，当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上帝来到人间，那是上帝来到人间，他穿上了人的血肉行走在人间，他在人间说话。他不仅说话，他还行出上帝的大能，他医病，他赶鬼，他让长大麻风的洁净，他平静风浪，他让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让死人从死里复活，他带着上帝的全能直接面对面的打击撒旦一切的黑暗的权势。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怎么样形容第一次上帝来到人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使徒约翰怎么样来形容上帝第一次来到人间呢？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这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姐妹，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至大的神，穿上了人的血肉，他来到了人间，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然后他升天，回到了天父的右边。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所讲的人类历史里边的第一件大事。弟兄姐妹，你觉得人类历史到底什么是大事？上帝说，他来到人间，穿上人的血肉，行走到人间，他在人间受死复活，然后他升天，这是人类历史里边的第一件大事。神来到人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人类的一切。这位神来到人间，带来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永生，上帝的救赎，上帝一切的恩典。这段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这位上帝还要第二次的临到人类的历史。这位圣洁的神第二次要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这位至大的神曾经进入到人类历史的时空，以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血肉的形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的这一位神，他要第二次的，他还要再一次的来到人间，进入到人类的历史。所以如果你问弟兄姐妹，启示录的主题是什么？启示录的主题就是这一位上帝还要再一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读一下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再读一遍，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弟兄姐妹，这就是整个启示录的主题。启示录的主题就是讲到了这一位上帝，他第二次要来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就是整本启示录的中心和主题，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一位神要再来，这一位神要再一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进入到人类的时空当中。但是神的第一次来到人间和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人间是不一样的。这位神第一次进入到人类的历史的时空里边，是为了改变人类的历史，改变人类的命运，改变人类与神的关系。但是这位神第二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为了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兄弟们，我再讲一下，这两次上帝来到人间
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位上帝以肉身，以人看得见的形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他穿上了人类的血肉，是为了要在改变人类的历史，改变人类的命运，改变人类与神的关系。但是第二次，这位上帝再一次的临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为了结束人类的历史，开始一个新天与新地。所以这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启示录的中心是讲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结，也是人类的终结。弟兄姐妹，人类的结局是什么呢？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我有次在书局里边看到江泽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明天会更美好》。这个胡锦涛说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这个习近平还没有发表他的高论呢，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呢？我相信历史学家说的是不算的，政治家说的也是不算的，但是我们发现圣经上讲到人类的未来，我们发现和科学家所说的与圣经所说的是非常的相似的。有一篇文章说到，科学家列举了未来70年人类灭绝，有可能灭绝的10大危机，人类的末日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可能发生大爆炸，人类瞬间灰飞烟灭，也有人预测人类只会慢慢的走向死亡。有一本书叫做《我们的末世纪》，这本书是英国皇家的天文学家和剑桥大学的宇宙学和天文物理学教授李斯他写了一本书，他说人类可以安度21世纪而不会遭遇重大挫折的几率只有50%。有10位科学家列出人类未来的70年将会面临的10大危机，并以2项标准来评估这些危险在未来的70年发生的可能性和对人类的危害的程序。依据这2项评估的标准，对人类威胁的10大危机排列如下哈。第一，将会影响人类未来70年的10大危机的第一是气候的变化，第二是恐怖活动，第三是病毒的流行，第四是瑞拉的磨损，第五是核战争，第六是陨石的撞击，第七是人工的智能，第八是宇宙射线，第九是火山爆发，第十是黑洞吞没。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位神什么时候会第二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圣经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人类历史里边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位神他一定的，他会再一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个时候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也是人类的结局。所以人类的结局是什么？人类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位科学家所说的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说，地球将亡，人类将亡。霍金说他是乐观主义者，而他在接受Big Think 这个网站上采访时，却并未让我们对未来感到乐观。他表示，除非人类开始在外太空居住，否则会从地球上消失。霍金说，如果能在未来的200年里面避开灾难的侵袭，人类应该就安全了，那时我们可以移居到太空。霍金同时指出，在未来的200年里面，人类面临的危机次数可能超过历史的任何时候。霍金对人类的将来，对人类消耗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方式忧心忡忡。霍金表示，人类长期存在的唯一的机会不是局限于地球，而是应该扩展到太空。 人类大规模的移民外太空实难想象，但是霍金认为这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他说人类不应该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或一个星球上，希望我们可以将篮子里边的容量扩大而再将其扔掉。因此霍金最后的结论是地球迟早要毁灭，移居外太空是唯一的出路。弟兄姐妹们，有钱人将来都会搬到火星上去了，所以火星上的房地产一定会涨，所以现在要想做生意赶紧去火星上。弟兄姐妹，但是圣经上怎么样启示呢？圣经上讲到人类的历史确实是有终结的，世界的历史确实是有终结的，人类的历史确实是有终结的，世界的历史也是有终结的。那个终结就是上帝要为所有在他里边的人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知道上帝要第二次的进入到人类历史里边，我们虽然知道人类的历史会终结，我们虽然知道上帝来是要结束人类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充满了信心，我们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乐观的，因为上帝要造一个永不朽坏的新天新地。因此启示录是一本上帝得胜的书，启示录是一本羔羊坐在宝座上永远接受敬拜的书，启示录是一个这个有罪的世界将要过去，那个无罪的新天新地将要开始的一本新生活的书。所以启示录揭示了人类宇宙万物将来的结局，神和耶稣基督最后的凯旋，魔鬼撒旦和他的使者，以及死亡阴间罪恶永远的结局，永远的灭亡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位上帝他得胜了，耶稣基督是启示录最大的特征，耶稣基督得胜是启示录最大的特征。所以我们来看哈，启示录有好几次的呼喊，第一次的呼喊就是在第一章第七节，我再来为大家读一下，这里边说，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你再翻到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二次的呼喊，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新约233页，第二十一章第三到第四节，我们来看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呼喊，第五节到第八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话，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我们再来看第三次的最后一次呼喊，在22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同样的一页，在22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 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启示录里面的呼喊，是上帝在呼喊整个的人类，让整个的人类在这个呼喊里边要明白上帝永恒的计划。在上帝的呼喊里边，上帝要再一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边，这是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活在人间？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为了要认识他，为了明白上帝的救赎计划，为了得到上帝一切他为你预备的祝福。所以启示录是上帝得胜的一本书。下面我要讲一个哈见证，这个见证是韩国有一个姐妹叫做崔芷石牧师的见证，这也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这个崔芷石牧师哈是赵英金牧师的岳母，崔芷石牧师被称为是一个信心的母亲。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韩国，当时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悲惨，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是这一位崔芷石牧师，他本来是一个企业家，后来他信主了。这位姐妹，她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得胜的。所以在那么艰难的情况里边，这位姐妹与赵庸基牧师在一起，在韩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建立了神伟大的工作。在赵庸基牧师为崔子石牧师写的自传，这本自传叫做《哈利路亚欧巴桑》，这个介绍里边，赵庸基牧师讲到一段话，他说崔子石牧师他在年轻的时候，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面，在那样悲惨的世界里边，他认识了主，他每一天行走在那个充满了病人，充满了 depression，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走在那块土地上，他敲着一个鼓，他在那里喊着，他说哈利路亚，得胜者是耶稣基督。所以赵英金牧师在为这个崔子石牧师写的这个介绍里边，他说《哈利路亚欧巴桑》这本介绍里边，他说二十年来，崔牧师曾经在那个贫寒的、充满了痛苦的、充满了病人的、绝望的那个小村庄的那个角落里边，他在那里喊着，他说《哈利路亚，得胜者耶稣》。他说今天这个声音已经传遍了韩国各地，他说如今声愿者哈利路亚胜利者主耶稣的声音也能够传遍中国各地。然后赵英金牧师说，我为此祈祷。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目的，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上帝是得胜的，他要再一次的来到人间，他是得胜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有首诗歌，我们先来祷告好不好？